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欢迎你收听良苑讲台，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可能有些人呢，就很有一个结果的梦，就觉得我得把我的使命传给下一代，我得把我伟大的属灵遗产传给下一代。有些人呢，就觉得我虽然是有点老，但是还不是很老，我活着还是有点意义的嘛，我想继续发挥，为什么你这么快就要把我的东西传走呢？结果呢，代表呢，我们就好像树一样啊，已经那个树呢扎过根了，已经呢生长过了，修理干净了，到达一定年纪了，已经够老了，所以呢我们呢就得结下我们的果实，传承给下一代。老实说，对于万峰来说呢，我不太想变老，也不太想结很多果子，因为呢结了果子呢就等于我好像被取代，被遗弃的那个上一代的古树啊。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谈谈这个主题啊，我不想结果，但是想要好结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愿我口里头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都在你面前蒙悦纳。阿们。今天的万峰要跟你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下7:1-14上的经文。如果呢你看看撒母耳记下7这个时间段呢，大概是大卫的那个年纪呢，就是如果大卫30登基，所罗门20登基，那大卫做王呢就40年，那大概这个时间呢还没跟这个拔示巴发生关系，到11才发生，这个暗论还有亚沙龙还没死，那所以大卫大概就是40多50的那个年纪，人到金陵了哈，到这个中年的时候。那撒母耳记下7:1呢就说，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平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王对拿单先知说，你看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却停在幔子里。老实说，做了10多年的王，做了10多年的工作，你在一个的地方想做的事情呢，都差不多该做的完成了。于是呢，大卫就忽然停了下来，就觉得没事儿找事儿，就想做点事儿啊。我们经常都夸奖大卫呢，很爱耶和华。不过呢，你留意一下，大卫呢，当时是建好他香柏木的那个宫殿，才想到，我得为耶和华建殿。你看，没事儿找事儿。那如果这个为耶和华建殿的事情真的是这么重要的话，为什么这个事情不是他登基第一天就做的事情，要等他一切事情都搞定以后，举国太平，才考虑我们叫还愿呢，或者南方人叫还神呢？在这个地方你会留意呢，这段圣经有一个很有趣的字，就是王字。平常圣经呢的用字很有趣，都是大卫干嘛了，大卫干啥了，大卫王干啥去了，但是在这里他只写王怎样怎样怎样。这个不再是名字，就是说不再是我跟你的关系，不是你叫万峰了的关系，而是作为一个君王的考虑。到底大卫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不是让这个圣殿成为国家的精神支柱还有目标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建殿建殿建殿，让所有人有一个目标呢，还是出于大卫心底里头对神所发出的爱呢？可能都有，但是王这个字在这里呢，却是显示出大卫在王位上去考虑这件事。或者大卫是做好了他治国的基本内容以后， 就我们叫衣食足之荣辱。那开始呢就想建造宗教的建筑，满足人民的心灵需要。但是无论大卫的动机是怎样也好，很明显呢，大卫踏入他的中年的一个新的方向，踏入他有结果的一个新的方向，就是按照他的经验做出的决定。当时对于大卫很多年的伙伴拿单来说，大卫想干嘛就做吧，反正拿单也有一个经验，就是说，哎，你可以完全照你的心意去做，反正耶和华与你同在吗？当君王还有先知都只是按照他的经验去操作，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操作的时候，有没有问过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其实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走进去中年了，可能万峰啊，我地位开始有一点点，能力也有一点点，开始呢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可以在群体里头推行，但是要经常挑战自己，到底今天的所作所为是我们按照王这个地位所要去做的事情，还是这个上帝的心意要我去做的事呢？所以哪怕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开会一定会祷告，对不对？但是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因为这个祷告所策动的呢？还是我们只是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实现自己的权位呢？果然大卫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的故事里头，先知拿单也判断错误，神要进入的从来都不是住在一个实体的圣殿当中，他从来都没要求过要有圣殿，反而神是居住在一个群体当中，神不需要一个华丽的殿宇，却是一直与以色列同行。如果我们看看第七章第十六节呢，他特别会说，大卫啊，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你的王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如果用英文的术语，神不是住在这个实体的房屋，就是 house 这个实体的房屋，而是住在另外一个房屋，就是那个家族啊。家族的英语也是一个 house， 所以神不是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之中，而是住在这个大卫的王朝之中。所以如果要说我们不要结果，但是要有好结果呢，我们要知道我们首先不能够靠一个我们手所建造出来，按照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角色所建造出来的事情，而是要知道神的屋宇，神的殿宇就是在我们当中，神就要在我们当中。第二个事情了，我们刚才说过，第一个我们不能靠我们手所做的工，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能不能靠后面的那些人呢？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一节里头呢，就说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你会发现呢，大卫开始的时候，他真的是很想跟随历史上的祖先，按照规格去做好神的会幕、神的帐幕。但是到他人到中年的时候，他要升级了，他觉得会幕配不上这个伟大的神。于是七章第二节呢，就王对拿单先知就说，你看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月柜却停在幔子里。人都是这样了，到这个时候四五十岁，统治十多年，驾轻就熟，人生还需要什么呢？其实都稳定了，就想留后，就留下一些的人家会以后说你做过的事情，哦，以前呢这个大卫干嘛干嘛了。其实对于我们教会的领袖来说，万峰遇见的很多领袖这十年呢都一直在谈 长传，很想把他们一代人的智慧、他们的侍奉、他们的爱心、他们的奉献传给下一代。但是万峰通常说呢，你想传，但是下一代不一定想成嘛。有些时候我们对后面的人有很大的期望，但是后面的结果却不如理想，最大可能性就是变形走样。的确呢，如果我们看马后炮啊，事后诸葛亮、事后孔明的说法呢，大卫的梦想跟所罗门的实际的做法的确是有点变形啊。我们就说这个殿吧，所罗门建圣殿用了多少年？7年嘛。但是建他自己的宫殿用了多少年？13年。还有所罗门王为耶和华建的殿长60肘，宽20肘，高30肘，就是简单来说6×2×3就36。但是他自己的黎巴嫩林宫长100，宽50，高30，就是10×5×3是150啊。耶和华的圣殿是36，他自己的150。那他建的那些有柱子的厅啊啊，还是5×3×3，45。所以其实耶和华的殿在所罗门的宫殿群里头是很小的。他还建了很多的那些宫殿给法老的女儿啊，一大堆啊。所以随便算一算，你就会发现所罗门变形走样呢。大卫本来就想为神建一个更好的殿，但是所罗门这样啊。但是也有可能啊，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大卫已经在历代志上的28到29章定好了圣殿的规格，所罗门尊重他的爸爸，没有修改，所以圣殿也没有随着科技进步而变更高更大。你想想以前我们的大楼都是5-6层高，哪有想过100层楼呢？也没有想过电梯坐1分钟就从1楼到100楼了嘛。所以所罗门呢就跟随了大卫的指示，就为他的神建了一个5-6层楼的那个的房子，就旧房子了，没有随着时代或者自己的需要升级大卫的计划。但是这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意图。其实两代人就算是根源相同，想法都可以很不一样。有些时候万峰作为教友的领袖的第二代，往往比新一代是容易很多的。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会因为你的父母的认真的侍奉，也会相信呢儿女呢也是不错的啊，也能继承这份属灵或者事业的遗产。我记得呢，万峰刚刚开始参与教会服事的时候，弟兄姊妹永远定义万峰就是你爸爸的儿子呗。那现在呢对于他们来说，他就发现有落差了，因为万峰跟爸爸的意见经常不一样啊。所以呢现在没有人把我们两个挂钩了。那这个是成的例子。至于传呢，我记得在2009年的时候呢，万峰就在教会成立了一个音乐营。我就做了很多年的营长。那这几年呢，我学习交棒，交棒的过程不容易，因为我也得放下，我也不舍得嘛，但是我得学习交棒。但是今年他们跟我说，现在这个营会的人数下跌了，万峰下一年我们搞这个营呢只用一半的时间，没人来的了现在。那我心里头很受伤，他们甚至说下一年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我很受伤，因为我在想，我留了这么宝贵的属灵遗产给你，你竟然替我关闭了它。但是这也是我成长的过程，我要明白，我要相信他们已经尽力的去做了他们能做的事情，他们尽力的招募新的人来参与。但是每个时代不一样，一篮子的因素导致这个曾经让我觉得很骄傲、很有使命感、很值得做的一个使命，过了一代的世界有很大的差别。上一代的期望，下一代的执行，这个传统真的不容易维持。这个就是大卫家族也得面对的情况，创业难，守业呢更加难，还有富不过三代嘛。可能我们就是要接纳我们结的果子可能会变形走样，我们结的果子不是由我们控制的，我们的意向不一定有人继承的， 或者正面来说，他们有自己继承的方法，他们会开创他们年代适合他们的新的出路。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不是传承一些的果子，一些的怎样结果，更加重要是把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我们的热诚传下去，这种的果子才有意义。事工类型的果子呢，就不如让下一代自己发挥吧。所以好像刚才说的，我们靠房子靠事工那个不可靠，继承人也不可靠，那有什么才是可靠的呢？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做了什么呢？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主啊，我也想结出圣灵的果子，求你指教我如何做。
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原来圣经早已写下结果子的秘诀。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我记得我们教会呢就经常说金陵事工，金陵事工就是说呢，五六十岁的人呢，你现在呢就是最好的十年了，你努力的发挥，努力的奉献吧。那但是我想说，其实每一刻都是你黄金的金陵，每一分每一秒就是此时此刻，就是你最好的时刻。你越老就越退化，除非你是孩子，对不对？改变世界很困难，但是立志改变自己确实很容易。如果你好像大卫一样，觉得已经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又使你平静，没有四围的仇敌去搞扰，那就是代表你有空间，你可以随时开拓新的跑道，新的视野。所以今天万峰很想表达我欣赏大卫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我欣赏大卫数算主恩，他回顾神的恩典。他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八节里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牧放羊群，立你做我百姓以色列的君王。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带领我到这地步呢？人类是很有趣的，我们总是看到现在，看到未来，只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当我们学习回顾过去，一路上我们就会回顾到我们拥有的是恩典之路。原来我们一定要看到神在我们过去的工作，就是神在扶持着我们，由什么都没有变到今天我们很多事情都有。我不敢说你的环境，只说万峰来到良友电台以后的变化。以前都是听收音机的，然后慢慢可以通电话了，以前都是写信的，可以发上网留言了，我们也有恒常的直播了，现在还能够在家里头做节目了，自己控制机器了，还不说有什么网站啊、 APP 啊、以前公众号啊、手机考选择题啊。其实一个福音事工也在不断的变化，老实说十多二十年前你都不敢想象。读历史去回顾过去数算主恩，你就更加能够从历史长河里头看见神的信实。所以万峰跟你分享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要数算主恩。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大胆的祷告。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里头，我很欣赏圣经里头说的大胆祈祷四个字。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现在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 现在请你赐福给你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因为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的福分永远赐给你仆人的家，使之蒙福。到底今天你的祷告是谨小慎微，为大概都 OK 的事情来祷告，就是十拿九稳的事情你继续为他祷告，还是你愿意大胆的为神的国度来祷告呢？有些时候呢，好像万峰，人到中年，人到老年，我们开始理解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经验多了，最重要是稳稳妥妥的求稳，稳中求变，循序渐进，稳稳定定的。但是我们失去了那个奋进的精神，大胆的祷告。但是万峰觉得我们最重要是抓紧人生的下半场，求问神，求问神是必须的，但是万峰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抓紧我们自己的生命，为他大胆的求问神，求问神，求他指引你的路。我记得前几个月呢，万峰去见营养师，我跟他说我现在减肥11公斤呢，他进去平台期了，都不知道怎么继续减。然后他说你信耶稣的是吧？我说对啊。那他就说你有没有为减肥来祷告呢？我就滴了3滴汗。老实说，我从来没有为自己减肥祷告。减肥不就吃少一点东西，多做点运动就行了吗？祷告干嘛呢？于是我就问，哎，你不信耶稣，为什么要叫我祷告？他说，我相信宗教的力量，因为减肥是意志的问题。那我回过神来，我就问，哎，那不就是像福音戒毒一样吗？然后营养师就发呆了，哎，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大胆的祷告，有时候当你觉得你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大胆的祷告。你觉得你结的果子不适合的时候，大胆祷告；不知道该结什么的果子的时候，大胆祷告。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太有经验了，我们结过太多的果子，太信那个经验，忘记了交托。拿单先知也是这样，大卫也是这样。我记得呢，之前也有一位听众朋友听了我说，也做了减肥的祷告啊，他就一个礼拜瘦了5到6斤了啊，所以呢，反而万峰就不断吃吃吃，就没怎么瘦过。刚才我说过呢，我们要数算主恩，大胆祷告。第三个，我们要拥有好结果的方法，就是累积储备。虽然大卫没有机会亲自建造圣殿，但是好像刚才说过，你看到所有圣殿的设计都是来自大卫。历代志上28章12到19节，大卫指示他儿子所罗门有关殿的走廊、屋子、库房、楼房、内殿和柜盖之处的样式，被灵感动所得的一切样式。大卫说，这一切所有工作的样式是耶和华用手写的文件使我明白的。在历代志上第29章3到5节，大卫甚至除了基础的物料以外，他说，我更加因为我爱慕我神的殿，在预备建造圣殿的一切材料以外，我又将我自己累积积出的金银献给我神的殿，就是3000他连的俄非金子，7000他连的纯银，用来贴殿的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工匠的手做一切的工。你发现这个累积储备经历了大卫20年以上的过程。所以当有一些事情我们觉得我们结的果子结不到的了，那你可以先做研究啊，先做预备物料啊。其实大卫还做了一件有趣的事，可能你没留意，在撒母耳记下第8章18节，就是大卫的众子都做祭司，他把自己的后代也放在这个宗教信仰的群体里头，希望宗教信仰能够感染他们，也让他熟悉敬拜耶和华。圣经里头有很多的人都是用他们一生来累积。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儿子，他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后裔成为大国。 摩西一生他在累积，他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大卫一生没有办法看见圣殿，耶利米预言归回却从来没归回，他们的生命用一生啊，都是来承托累积预备修之道路。特别你看到所罗门王朝的昌盛呢，其实离不开大卫清理了周边所有仇敌，让这个以色列这个小国在所罗门的统治底下成为巴勒斯坦地区的小霸主。所以你不能够说大卫的预备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虽然不知道该如何结果，但是也可以为未来的教会预备。这些年欧美的教会还有机构呢，特别喜欢推广一个奉献计划，我们华人世界还不太流行，就是遗产奉献计划。与其呢让爸爸妈妈留下一笔钱呢，留给万峰去败了家，败家嘛，买了一堆没用的东西，不如呢就好好写一个遗嘱，就交托给可信任的机构，交给教会。毕竟呢，人呢一定会有私心，一个机构一个教会呢会有社会去监管，教会也有很多的事工，也跟上一代的累积预备遗产的奉献有关。我们教会就是有很多以前的人捐下来的金钱，我们作为我们累积的一些的金钱，也可以开展一些新的事工。前人的预备好像大卫一样，虽然不一定知道后人会怎么用，但是这些的累积也是教会代代相传的关键。当然我们的预备绝不只是金钱，更加重要的是那份的精神。所罗门就只是用了大卫的金钱财产，却是没有完全继承大卫的精神遗产，所以所罗门这颗果子呢结得不怎么样，一半一半了哈。虽然万峰呢真的不太想结果，但是呢树到一把年纪呢也会自然有点果实跑出来。那希望呢我的结果呢也是一个好结果啊，是合乎神的心意。第一是回归到认识神身上，知道神需要什么。神不是需要我们华丽的工作，华丽的建筑，他的 house 不是那个房子，不是那个圣殿，而是我们的家族，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他的殿。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认识承传。意向呢不容易继承，但是我们的热诚可以。我们要接纳呢下一代的想法跟我们这一代的梦想要不一样，我们要将医嘱医信医喜医神这些核心传下去，其他工作让他们发挥吧。第三，就记得我说的三件事情，大卫做的达到一个好的结果的方法，就是数算主恩，大胆的祷告，累积储备。愿我们经历过扎根，修理干净，希望我们不会像大卫一样结出这个所罗门这个半好半坏的果子，而是学习耶稣基督所说的一粒麦子在地上死了就结出千万的颗粒来。我是万峰，谢谢你收听良苑讲台，下次再见。
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